各位乾坤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那么非常欢迎呢又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一直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啊这个宇宙，那么像时空啊，那么像包括我们人体这些呢非常特异奥妙的这些事情。那我们这一季的乾坤无限大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很多呢这些学有专长的这些学者专家们呢来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啊，从他们的角度来谈这些宇宙时空人体的这些奇景异事。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啊跟大家谈到呢像这个濒死经验，那么这个濒死经验呢就是一个生命呢处在这种呢非常危亡的这种状态了，我们说呢像甚至像脑死了，心脏停止跳动了，那么这样一个状态下面呢我们发现呢生命体出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比如说呢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呢在被抢救回来的情况下面呢这个呢人的这个意识呢竟然呢如此清晰，那么在这种呢处于死亡状态下面呢他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呢，甚至呢他的记忆呢非常的清晰，那么说呢这个叫做濒死经验。那么这样子呢给我们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了，那我们历来认为呢我们的意识呢是从我们大脑发出去的，那么事实上呢从濒死经验上面来看呢我们的意识呢在这种大脑处于这种危亡的状态下面呢，那么如何它能这么清晰呢？我想呢这里面呢已经让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呢足足的往前推了一大步了。那么现在的主流科学家呢也深入的去研究这部分的主题，那么人呢到底呢有没有灵魂的存在，因为呢处于这种危亡的状态下面的时候呢，那么唯一能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么人事实上是有个能量体注入在我们肉体，那么当这个肉体处于死亡的状态的时候，这个能量体是独立的，所以呢它能量体呢有它的意识存在。我们从濒死经验里面我们似乎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谈什么呢？我们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谈那么有关于这个大脑跟意识这个议题。我们记得呢在上一次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跟各位介绍呢，那么在60年代呢美国呢中央情报局呢有一个呢电子专家叫做巴克斯特，那么他做的一系列的研究呢实际上面呢对我们在这个议题上面呢那么也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实验呢？如果各位观众你的记忆还在的话呢，你记得我们曾经跟各位观众介绍，那么巴克斯特呢有一次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他把测谎仪的几个极那么就接在这个植物上面了。那么原来呢他希望呢做了什么实验呢？希望呢这个水浇在这个植物上面了以后呢，那么食物呢会吸收这个水，吸收这个水以后呢，他想说那个电子讯号呢可能会有电阻上面的变化。结果呢这个实验呢意外的发现呢，这个水浇下去的时候呢，那么植物出现的在这个测谎仪上面的讯号呢是跟我们人好像吃饱饭了啊，觉得很高兴的很舒服的这个讯号出现了。那么这个让巴克斯特呢这样一个科学家呢非常的惊讶，那么于是呢他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那么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研究呢非常有趣，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巴克斯特呢就想说我做了这么多植物的研究了，我知道呢这个植物呢事实上呢它是可以思考的，它是有灵性的。那么有一次这个实验是怎么样的？巴克斯特说我做了这么多实验，那么还有什么实验我可以做呢？那么于是呢这个脑袋里面呢这个灵光一闪，就这么一个念头出现了，我动一把火烧一下这个植物会怎么样子呢？就在这个灵光一闪的一瞬间里面，植物在这个电子笔上面的讯号呢那么画出呢这个非常害怕的讯号了。那么这一面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了，那么像植物这样的一个没有大脑没有神经系统的，那么它如何来的这么高级的感官系统呢？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就邀请到呢目前呢在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呢健康中心呢攻读博士的 董之万啊，来跟大家呢就着这个植物的这些现象呢，深入的跟大家谈一谈。之万，你要不要跟我们乾坤无限大的观众先打个招呼呢？之万，
胡章你好，乾坤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山东尼奥医学中心的董之万，我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近年呢，对于这个人的意识的研究是越来越引起科学界的重视。那么而且还有很多研究呢，就是发现就是说不仅仅人了，其他的动物甚至是植物也都有一些高级思维活动。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就来分析，就想借用这个机会呢分析一下，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说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和一些现象吧。因为很多人呢，就是虽然也知道也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植物有思维啊，或者说能跟人进行交流啊，有这种心灵的沟通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觉得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植物又没有大脑，怎么能够有人的高级思维活动呢？那么还有的一些科学家呢，一些科研人员呢，认为就是说许多实验虽然说一开始起初的时候呢是发现确实植物有这样的一些个心灵的反应，但是呢很多实验没法重复，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就是在主流科学界呢也一直不能够真正被重视起来，许多内容许多领域呢还是属于一个就是处于一种新兴科学那种状态，还有很多的一些争议吧。可能就是说还有很多观众呢可能还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一些那个已经发现了的一些故事。我想先这样就是简单举几个例子，就是说现在科学界发现这个植物也是有一些个高级思维活动的。最著名的一个呢就是说很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呢，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电子专家，他是搞测谎的，就是用那个电子仪器啊，两个机啊，接到那个人身上来看这个人是不是通过这个电子仪器的这个曲线呢，来分析人的心理状态。那么他呢，就说有一开始对植他并不是搞植物，但是他呢就说对植物的这个心理研究呢是完全出于一种偶然。据说在1966年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次他在自己的那个园子里浇水，给植物啊浇水，那么这个时候他突然心血来潮，想这个我把测谎仪接到植物身上看看会怎么样。这样呢他就真的把测谎仪接到了植物身上，那么然后呢他又给植物浇水，但是出现的这个结果呢确实是他很震惊，因为这个电子笔画出的电子曲线并没有像他一开始所预期的那样，就是说发生那个电阻的减小，相反呢是发现这个曲线呢是往下滑，而且出现了就是画出了一系列很复杂的锯齿形的那样的形状的曲线。那么因为他自己是搞就是人的心理学这个研究的了，他知道就是人呢在高兴的时候会有这种反应，所以他当时看到以后他非常的兴奋，他觉得一个植物怎么会就是说在浇水的时候，当然对植物是有好处的了，就是说他高兴了，所以说他当时非常兴奋的就想就说上大街上去喊说植物是有感情的有思想的。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发表出来以后呢许多人是不相信的，其中呢包括有一个是美国有一家那个商业公司的一个从事化学研究的一个化学博士，他的名字呢叫麦克佛格。那这个人呢他不相信，觉得这是太荒唐了，因为他自己就去做实验，结果呢他发生了一个就是180度大转弯，本来是一个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因为他发现确实啊植物对那个很多这个信号是有那个意识的那种反应的。那么后来就说巴克斯特的很多巴克斯特这个人呢，他又做了一系列的就是关于植物的心理方面的研究。他的这个研究呢后来在70年代，大概是1973年吧，由 Peter Thompson 都总结在了一本书里面，叫《植物生命的奥秘》。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汇集了许多巴克斯特关于就植物学研究的一些个现象。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 有一次呢，就说是巴克斯特呢，就说他看看这植物啊，就说对那个杀生有什么反应，他就把设计了个仪器，设计个实验，他把那个鱼和虾呀，活鱼活虾呀，按定时的每隔一定时间就自动的就是投到那个沸水里去，这样就被煮死。他呢就是然后呢就是让几株植物呢在这个现场呢就说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切。然后呢就是一天以后呢他来回收这个记录的时候发现呢，就是说每当那个就是仪器的时间是这个活鱼活虾被扔到沸水里被煮死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就有很强烈的那个曲线的变动的反应，说明他是真的是看到了这一切，而且是做出了反应的。你甭管说他是通过神经系统啊，还是通过植物，也没有神经系统，按照现在医学认为，但是就是他是做出了反应，这个是就是这是个现象，这现象摆在那里，如何解释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就是另外一个实验呢是，让他的一个学生呢，把一棵植物给踩碎了，是当着另一棵植物的面，然后呢他让这个学生呢混在他的一批学生当中，戴上面具，那个穿上一样的衣服，然后呢一个一个的就是说从那个植物面前走过。那么植物呢当这个践踏植物的学生走过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就有很另就活下来那个植物有很强烈反应，他就说是恐惧的，他知道这个人是践踏植物的，他很害怕。这些例子呢后来就是说发表出来以后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很多科学家呀就是也多做类似的一些实验。有的呢效果不错，像刚才提到那个就是麦克福格，他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支持者，认为植物是有思想，但是也有些实验呢就是没法重复。因为在科学界啊，现在搞科学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可重复性啊是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这么一个证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你做的实验那么你自己这样是做出来了，那么换别人按照同样的方法做，按道理讲也是应该能做出来的，这是科学上的就是现在科学做实验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有很多实验呢是不能重复，不仅仅是巴克斯特的实验，有许多关于人的这个关于就是说植物的意识的实验，其实很多苏联科学家了西方科学家都有，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热门话题，像这个人的有些那个预感的那种功能啊，还有其他一些特异功能啊，有很多人都不能重复。那么这个问题呢就使得他就说许多人不能相信他，认为这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现象是摆在那儿了，比如说那个活鱼活虾丢到沸水里的时候植物就是有反应，这是个现象，那么说明他确实看到了，他又没有眼睛又没有大脑又没有思维，就又没有我们人所认为的就是说神经系统这种思维，那么怎么去解释它呢？那么不能实验科学实验不能重复的原因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谈的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想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想啊就是说关于心理，关于一个物体你要研究它的就是心理学的反应的时候啊，它跟我们现在很多就是领域的科学研究啊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对人的心理学研究，现在心理学研究被承认的呢主要就是人的心理学，人是有心理大家都知道。那么人的心理学研究呢，打个比方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咱们做一个实验，其实也不是实验了，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群人，就大家都知道狼来了那个故事，那么你现在说对一群人喊说狼来了狼来了，那么这群人他跑过来了，那么发现没有狼他回去了，那么后来呢就是说你再喊人家可能就不过来，大家都知道狼来了这个故事嘛，那么你用同样的这个信号狼来了去对待去这个处理的时候呢，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就是说人们对你狼来了这个信号做出反应它是不可重复的。 那么是不是说人的心理学研究就不能进行了呢？或者说人就没有心理呢？显然不是，人是有心理的，但是人的心理呢却不能按照像刚才那样狼来的故事却无法被重复。我想这里面就是说对植物的心理性研究的时候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植物有心理，如果它有心理的话，那么我们设计实验的时候这个设计的实验方法呢就要考虑了。因为我们很多科学家他在也设计这个实验的时候，他仍然是就是说按照那种研究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也没有记忆的这样一个物体去研究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科学实验的时候设计一个实验流程，那么今天你按照实验流程去做，我明天按照实验流程去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第二次用这实验流程的时候那个细胞会不跟我们合作，我们从来不会这样想，我们认为它是没有意识的，那么我们要把它列解了就列解掉了，我们要这样做实验就这样做实验。那么实验仪器我们觉得就是说它不可能有能动性，像人一样的它愿不愿意给我们合作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巴克斯特实验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植物是有可能有思维的，那么就牵扯了一个就是开句玩笑就是人家跟不跟你合作的问题。那么你想做这个做实验去跟他研究一下，那你用同样的方法去这个去做的时候，那很可能就说人家不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比如说这个人也有这样的反应吗？比如说你拿就说那个疼痛啊，痛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反应了，那么这植物呢就是他第一次看到就说有恐惧的现象，他做出了那个很强烈的这个心理反应，那么第二次恐惧现象再出来的时候，他知道了可能就不会有类似的反应了。所以说你在当他有这个心理的时候呢，很多研究方法的本身呢就发生改变。如果我们在思想上不能发生这种那个自己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能这个完成这个不能进一步的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无异于那个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缘木求鱼，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要找鱼，但是呢你却爬到树上去找，因为我们以前只习惯于到树上去摘果子吃，那么现在的课题已经是新的课题提出来了呢，就说研究方法整个思维方式都要发生一个改变。那么下面就牵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植物它又没有大脑又没有神经，它哪里来的思想呢？那其实呢我想这个问题呢就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人大家都想人的这个意识和思想很可能就说现在按照现在我们科学普遍的认识吧，是认为是来自于这个是大脑的，因为我们有大脑才能够思想才能够思维，因为有神经系统你才有感知能力。可是呢有许多临床上的发现呢跟这样一个认识呢观念呢是相违背的，或者说不能解释的现在的认识。比如说在医学上大家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新生儿有一些无脑儿，就说是他生下来他没有大脑，是一种畸形了，是一种畸胎，这种孩子呢他是不能够存活的，很快会死掉。但是也有就是出一些人道的因素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是有些这样的那个就是医学上的案例呢是就是说人们是尽量的想把他就是这个生命多维持一段时间。那么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好像是在英国了，这个例子记不太清楚在哪里，但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说这个当在实验室里还维持这个无脑儿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无脑儿对这个虽然他没有脑子，但是呢他同样会做出像正常人一样的一些那个思维的反应。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电视里的一个滑稽片，那个大家跟着大家笑，这个无脑儿他这个嘴也咧开笑，就说他怎么知道这是滑稽的，他又没有这个没有脑子。这样的这个例子不止一个。还有一个例子呢是那个有一个智商很高的一个人，他是个数学天才吧，还是后来呢人们就研究他的大脑，发现呢他的大脑呢就说其实也是那个畸形的，甚至就说脑干以下就是大脑皮层以下都是脑脊液，就没有人的正常的那个大脑的结构，但他却比人呢就说比正常人这个智商还要高。另外还有再有一些例子呢，就说有一些那个痴呆呀，还有一些那个什么这种那个智力迟钝吧，但他的某一方面的天才呢都是远远超越常人的。就说这些事情都使得就说人的这个意识你的思维能力和你的大脑之间是不是划等号提出了一个挑战，就很可能是人的意识是不见得是完全是那个由大脑来支撑的，包括人的语言能力了，包括人的思维能力了。还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那个去年的 Times 就是那个时代周刊呢也报道了，美国那个 Science 那个 Journal 好像是也报道了，就说在美国有一个这个研究那个 早老性痴呆和帕金森氏综合症的一个研究人员呢，他对那个修道院里的修女，当然他是那个事先跟人家也是人家愿意跟他合作的这种情况，因为心理研究就要这样嘛。人家是自愿的，这些修女就是自愿的，就是死亡以后呢愿意把大脑提供出来供他研究。他发现一个非常震惊的结果，在常人中呢，大家知道呢，就是说那个老年性痴呆啊，患这种病的人呢，他这个有失忆啊，有这个失语啊，这个就是没渐渐的失去正常人思维能力啊，有这些症状。那么从解剖上看呢，发现他的脑子是有那个神经元是那个绞缠在一起的，就说大脑开始那个萎缩，开始那个变异，就说有病灶了，是大脑的那个萎缩造成的。那么对这些修女的这些修女呢，就说很多呢是活到100多岁，甚至是头脑非常清醒，意识非常清醒，语言非常流畅，就像60-70岁的人一样。但是当他们死了以后，解剖他们大脑的时候呢，发现他们的大脑的那个结构啊，单纯从结构上来看，丝毫不比那个帕金森氏，就真正得帕金森的综合症的人的那个大脑啊更好。就是脑子已经就像那个棉絮一样的，已经很不像样了。但是呢，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却是一点没有那个老年痴呆的症状。那么他的智慧、他的记忆力、他的语言能力来自何方？这样例子是很多的，尤其在西方社会啊，有很多科学家他，因为西方的这个科研也比较自由，就是科学空气啊也比较自由。有很多这方面研究，人有那种濒死体验呢，很多人就说心脏病，这个已经是那个断了气儿了，这个已经心脏不再跳动了，脑电波也停了，但是呢后来呢又抢救过来了。但这些人呢都记忆着他在死亡了以后吧的一些事情，甚至看到那个医生啊在怎么抢救他，而且还有很多人呢就说那个孩子离开了房间呢，去到别的地方，哎，看都是真实的，都是对的。那么那时候他脑电波已经停了，已经没有大脑的思维活动了，怎么会有这些现象？这些东西都提出一个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人的思维啊，不见得完全依赖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话题，植物没有大脑，没有神经系统，但是这不能作为就是说我们一概否定它有思维的一个理由。证据呢，就是现象已经摆在那儿了，植物呢对外界的一些信号呢是有反应的，那么它的这种反应很可能就是说不见得是按照我们现在已经理解到的这种神经系统啊，这个到大脑啊这一套系统在运作，很可能有其他的系统我们没有认识到的那个物质的存在形式。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的，经络，人有经络谁都知道，但是现在的解剖却无法发现经络，但谁都不否认经络的存在。那么经络是以什么样的物质形式存在的呢？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也是科学上解释不了的一个问题。那么你不能因为解剖看不到经络，那么就不承认经络的存在。那么思维也是一样，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大胆的去设想一下呢，很可能有我们现在除了大脑神经以外，还有由其他的物质，我们现在探测不到的物质构成的人的身体，比如说经络是其中一部分，那么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大脑，也许不叫大脑了，也许是以经络的形式存在的这个人的思维活动吧。但是呢也承担着人的意识的功能。那么植物呢它也许也有这部分东西。实际上近期的研究呢发现那个这个植物啊也是有人的经络的系统的，而且和人的这个经络在针刺的时候做的反应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使我们就是都使我们意识到啊，在当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 全新的一个观点、观念、一个视角来看这些问题。那么怎么进行研究呢？我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怎么进行研究呢？这个，那么就像我们进行这个植物学的这个意识的研究啊，你比如说你要做人的这个心理学研究的时候，你要首先就说寻求与人家的合作，人家不跟你合作，那你的实验也谈不上可重复性，人家不跟你合作嘛。那么做植物实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考虑也应该首先想到跟人家合作呢？尽量的进行跟植物进行沟通，让它来配合我们的实验呢？当然这个听上去好像天方夜谈，你怎么跟植物沟通啊？其实历史上还真有能够跟植物沟通的人。在上个世纪啊，1890年前后啊，就说美国出了一个花卉的一个，就是他那个卖花啊，就是花卉的那个一个目录的一个名单，就说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花卉的品种吧。其中有很多，他那个名单上有很多花呀，是在自然界你通过杂交、通过嫁接都培养不出来的。它有的那种植物是什么呢？那个结的果子一边酸一边甜，那个叶子长的是各种各样的形状。那么这个园艺人员，这个园艺主，他怎么提供这些花卉呢？他讲，我就是通过跟植物交谈，他就是通过跟他的植物交谈，希望他的植物长成什么样，他的植物就长成什么样。这听上去也是很奇怪，后来人也没法重复他的那一切，只有他能够做得到。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在科学上我想也都是悬案。我想我们应该抱着一个开放的思想啊，就说不能够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现在还理解不了、解释不了呢，就去否定这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是存在在那里的，它为什么呢？其实如果说植物真的有思想，大家想一想，那么很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就是人家跟不跟你合作的问题。这个人也讲缘分嘛，这个我们去求人办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去求这个，可能大家都有这经验，你去求这个管用，换一个人去求可能就不管用。那么植物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花卉培养说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些也都是这个一些最近期我考虑的一些问题了，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交流。那么大家集思广益呢，就是拓宽一下自己的希望，就是说能够帮助拓宽一下人的思想。大家其实很多东西啊，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啊，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也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惜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科学的研究啊，还没有能够真正的，无论在金钱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尤其是在人的思想上，没有重视它。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吧。但是我想呢，随着这个，因为人的这个对知识的这个探求呢，总是在不断发展的。我想将来有一天呢，这些问题都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我想我今天就谈这些吧。
好，那我们谢谢资万，各位观众。那么刚才呢，这个资万谈了一件情况呢，非常有趣的。那么就是说，像这样一个修女，她的大脑已经处于几乎是非常老化的情况下面，可是呢，像这样子的人呢，他竟然意识还可以这么清楚。那么一般的人呢，他不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呢，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况了。那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意识呢，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吗？那么这里面呢，我突然间想到，就是说，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那个巴克斯特的实验。那这个巴克斯特说，人动一个念头呢，那么植物是可以听懂我们要动什么念头的。比如说呢，像巴克斯特说，那我要弄一把火呢，烧你一下子看看会怎么样子。植物可以听懂呢，这个巴克斯特呢，直接发出来这些意念。那么直接发出来这个意念呢，植物怎么可以听得懂呢？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了。我们现在的科技里面呢，像我们很多行动电话，我们可以呢发出声音来啊，那么就像一个意念一样，那么电话是可以听懂的。那么甚至呢，新的研究的这种汽车呢，我们开始研究呢，这个是不是可以靠那个意念来控制这部车子。那么早期呢，好莱坞电影里面也拍过呢，靠意念来驾驶一辆飞机。记得呢，这是一部呢，这个克林伊斯威特演的叫做《火狐狸》这样一个电影。那么也就是说呢，用这种共通的意念呢，那么在科学上面，在科学家的眼里面呢，这个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那么只是呢，植物的意念跟我们人的意念竟然是共同的。我想呢，这里面呢，就由我们现代科学里面深入去研究它的空间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前功无限大节目呢，时间也将近到尾声了。好，我们下一次呢，将有呢更新的主题跟各位观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各个角度来漫谈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 我们所的处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人体这些奇景奥妙意思。好，各位观众，那我们下一次见。